这里是科技日课，我是主播秋空舆论。今天是2021年12月31日，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你去年许下的愿望，制定的日程，实现了吗？你的明年将会怎么过？我们每天，至少我们今天，都应该制定一下明年的目标，以及明年对这个社会的预测。秋虎呢会在明天公布一下我对这个世界明年的一些看法，以及我自己努力的方向，希望能够给你一点点的启发。好，我们看一看今天都有哪些科技事件。第一呢，24号国之小心联合国之委网站以及国之报告的杂志推荐了央企重器英雄榜，我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哈，这基本上可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努力方向，主要是科技类哈，以及未来的这种顺承方向。第一呢，就是那个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第二呢，是新型主战舰艇集中入列。第三呢，是华容一号核电机组商用。第四呢，是首座10万吨级的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神龙一号投入使用。第五，全球首堆石岛湾高温气冷堆并网发电。第六，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下线。第七，首款新冠特效药获批。第八，神舟12号载人发射任务顺利完成。第九，全国全面国产化的电力主控芯片伏羲量产。第十，世界首台1000吨级架桥机昆仑号投入使用。简单一分析，你大概看到了哈，这个基本上全是一些大的啊，这种量级的东西的。啊，其实你要说真正的科技含量，反而没有说太尖端的一些东西啊，当然也有哈，至少在我国算是太尖端的，比如说像这种探测器之类的，当然在整个国际上来讲，可能也已经是很久之前的技术了。这也说明了我们下一步的科技的发展方向哈，也就是与个人的这种关联度相对来讲并不多，个人发明也很少，因为一个人的成果现在已经远远抵不上一个团队的成果了，特别是我们现在比较注重的是这种影响力各方面，当然我们每个人也有努力的方向，就进入这样的团队，当然进去之后你的能量成果会不会太大，像那个90年代我们看到的都是某某发明了什么，某某发明了什么啊，现在呢我们都是我们集体的成果。做出了什么，创造了什么。第二，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0000公里，这也就是说和赤道一样长了哈。第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抽水储能的电站投入发电，将服务于北京冬奥会绿电供应。就是不太知道这个抽水储能抽水的这个电来自哪里，会不会有煤电在里面，当然有煤电也无所谓，根据错峰这种形式依然把这些电供起来是属于绿色能源。第四，12月30日，浙江大学物流与决策优化研究所联合菜鸟物流发布了2022年物流科技的10大趋势，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其中有精准射频识别技术、低速无人驾驶、氢能源、数字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包装、物流全链路在线协同、乡村网点自动化、XR 技术、LPWAN 技术、AI 技术在物流市场、在物流场景下的加速应用等等等，这些呢算是10大物流科技成果哈。精准射频识别就不用说了哈，这属于现在非常非常省人力的一个方案哈。这个低速无人驾驶 未来的送货的一种方向。其实秋孔一直认为这个无人机送货可能会成为其中一项技术，没想到这里面根本提都没提。这也说明从耗能、从高空管制各方面啊，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 XR 技术，你关注元宇宙一定会知道这个哈。秋孔有另一档节目《元宇宙最前沿》《元宇宙日课》，也希望啊能够帮到你，因为我要活在未来，关注趋势，所以说我会研究这些方向。第五条，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8亿剂次，基本上一年两次了哈。第六，国内最长的护理隧道太湖隧道正式通车，全长10.79公里，限速80，10公里的护理隧道。其实这些大的项目怎么说呢，就像北京的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水力发电之类的，其实它有科技成果的大量投入，同时呢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哈，就是你总觉得不够安全，其实它也是有风险在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必须努力发展经济，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必须不能去打战争啊，因为这些项目你想想它的那个风险指数在什么地方。好，第七，我们中国的十大科技富豪也创了一个新的记录，最惨记录。2021年的财富蒸发总体是5000亿。也就是说我们讲科技共富的话，真还有这样哈，至少是这个巨头赚的少了，老百姓可能能赚的多一些吧，希望如此。第八，12月30日，中兴通信的董事长李自学发表了2022年的新年致辞。我们看看这么一个科技大佬的公司是怎么说的哈。说2022年，我们即将迎来超越期的开局之年，全球局势依然变幻莫测，不确定性加剧。与此同时呢，国内 5G 纵深推进，行业应用加速成熟，双碳经济应运而生，新基建如火如荼，数字化浪潮已势不可挡。作为数字经济的筑路者，中兴通讯有动力和底气去把握这些新的机遇。一方面呢，继续固本，保持以运营商业务为主的第一曲线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呢，加大拓新，让以政企、消费者、新业务为主的第二曲线快速拉升，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朝着世界500强的目标迈进。其实我刚知道哈，中兴还不是世界500强吗？中兴的体量可是相当大呀。第九，天猫发布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奢侈品品牌平均每天在天猫发布30000多款新品。此外呢，过去一年天猫奢侈品上的这种珠宝饰品、女装、鞋靴等品类的销售额呈现三位数增长，也就是至少增长1倍以上哈，太厉害了。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这些奢侈品就像是那个去年我们济南走出去的市库这个曾经打的是这种寄售式的电商寄售式的奢侈品，后来变成了奢侈品电商据说就要私有化了。但是从现在这个天猫上来看，数据还在提升的，也就是一方面非常寒冷，一方面非常热，这说明了什么。好，第十条，快手电商服务生态大会上，负责人笑谷表示，经过第一阶段爆发增长的原始积累，2021年已经进入了这种专业化、系统化、精细化的运营时代。7月份提出的大搞信任电商、大搞品牌、大搞服务商的基础上，笑谷宣布呢，2022年快手电商战略呢将新增大搞产业带，扶持更多的产业商家和依托于产业带的新兴品牌。这主要是快手电商哈，我们从这里面看哈，产业带又是什么啊？这里面能带来增长吗？这种快手的这种过山车式的股价和这有没有关系？这个快手短视频未来在电商吗？ 啊，这个快手的江北的龙头也在我们济南哈，这个多拉多上，也就是有个两个号加起来可能有个3000万左右的粉丝吧，他不止两个号，应该有多个号哈，应该是个矩阵式的，他去年的销售额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应该做了几场过亿的直播啊，据说第一场过亿的直播当时是只花费了300万元的这种推广费，第二场呢花了3000万，也就是说流量扶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平台啊，当你有了流量你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啊，秋空所在的这个平台就很可惜很可惜，战略方向上的问题啊，这个按说应该迎来超级爆发，但很可惜数据呢也只能维持，哎呀我就是非常心痛的，因为我每天在看数据，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机会，但是呢战略方向上的问题呢啊，你总是有很多很多啊你不能如意的地方。好，下一面第11啊，埃隆马斯克也说啊 SpaceX 最快的话5年，最晚的话10年将要把人类送上火星。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大美女已经跟 SpaceX 签订了协议，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的第一个火星人。啊，真的是很心动。秋虎呢也想成为火星人，但是呢希望马斯克的技术成熟一下啊，我愿意申请志愿者。第12，上汤科技呢正式登陆港交所，创始团队呢也敲钟了，开盘呢3.91，涨幅呢一度超过20%，是总市值超过了1500亿港元。上汤科技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下一波将会有，我估计得有个10数家这种人工智能公司上市，我们看上汤就能看到了他们的未来。这个上汤科技算是人工智能领域里面非常有前瞻性并且发展很稳健的一家公司。此后呢你可以看人工智能领域的至少4个赛道，然后每个赛道里面至少会诞生一家上市公司吧。我们期待这个更多的这种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造福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这个怎么说呢，你明白的。好，第13，浙江电信与阿里云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共同打造区域云服务中心。浙江哈。14，台积电1月13日发布了第4季度的财报，预计营收超过150亿美元。150亿美元哈。1000亿人民币，这是台积电1个季度的收入哈。15，俞敏洪首场直播带货500万，新东方在当天的股价下跌超过21%。16，网易宣布捐款1000万元，小米公益基金捐款1000万元支援西安疫情。17，图森未来完成全球首次无人驾驶重卡公开道路全无人测试，恭喜恭喜，这是重卡的全无人测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前途的领域哈。有人就会说啊，你怎么没讲讲西安疫情啊，对不起啊，这个一言难尽。这个重卡的这一块呢，就是说因为它特别适合于做人工智能啊，甚至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讲哈，就是它要比原来的这种，因为咱知道大卡车产生这种事故的几率非常高，如果使用人工智能的话一定能够降低这种原来的这种出现事故的概率。这个18，携程发布了2021年用户旅行新趋势报告，3季度呢本地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60%。看一看数据，原因是什么？自己思考。19，元宇宙第一股 Roblox 创始人利用小企业减税政策避税数百万美元。Roblox 的国内的合作公司就是腾讯，腾讯应该是投了6000万吧，6000万美元应该是。现在呢，你打开 Roblox.com， 其实是访问的这个国内的腾讯的相关的页面。这个 Roblox 的使用啊，相对来讲并不复杂。秋虎呢也简单的学一学了他的那个游戏开发， 很有意思，这个确实是小孩就能学会啊，这个我就是不知道该不该教小孩啊，因为教会了他呢，他很有可能会啊做游戏的相关的东西，但是呢你要不教他，他一样也会玩游戏，但是呢他学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他就是上帝视角，不学呢他就是啊玩家视角，这两个视角非常非常大。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要教的话该怎么教，因为毕竟我现在来讲也是初入门庭啊，对那些东西呢已经了解，然后呢也写了一点点小小的东西。20啊 Sensor Tower 啊发布了一个数据哈，2021年前十个月全球娱乐应用的收入达到了91.8亿美元。TikTok 排名世界第一。21三星发布了新款 Galaxy Z 系列的这种折叠屏手机Z Fold 10以及Z Flip 10，这两款设备发布之后呢，一个月内的销量已经超过了2021年三星折叠屏全年的销量，全年的销量哈。秋虎呢也在这里面也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件事情啊，折叠屏你买了是为了什么啊？你会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直板手机哈，其实这个屏幕呢确实是小，如果说拿着一个平板的话又太大。但是呢折叠屏完美的跨越了这个我们的手机与屏小与这个操作使用方面的一个问题秋虎呢觉得这个折叠屏一定会超级大行其道。但是呢三星还发布了这种柜式的折叠手机，也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屏幕可以折叠成原来的一半我不看好这个哈，相当相当不看好。当然来讲它一定会有用户喜欢，但是说就是它从原理上使用习惯上来讲，就是你开个手机你还需要折叠开，而且呢你的屏幕并没有延伸，那么它细分人群到底是要做什么呢？但我们公司有女孩已经在用了，难道只是为了美吗？这个从人性的角度上讲有其存在的道理，但是说从大批量的角度上讲，我认为这种手机呢其实是一种失败的，但是呢企业还必须去布局去服务的一项东西啊。22其实这个昨天已经说过了哈，荣耀 Magic 为折叠屏手机发布没有发布呢哈，它只是说通过了3C认证支持66瓦快充，看着还很漂亮啊。这个荣耀 Magic 系列确实做得不错哈，这个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呢这个能发展这么快相当厉害哈。23抖音要上线学习频道了哈，加码知识的内容。秋红这里说一下，这有点超 B 站后路的感觉。24百度网盘清退版上线，免费提供10G存储空间，不限数。25腾讯云 APP 更新，目前呢可以提供无差别的速率服务。腾讯微云哈解除了限数，腾讯微云能提供多大的空间？这个赛道又入一个新的玩家，客户的数据是多么多么的重。腾讯微云以前的时候呢，这些附属品其实腾讯真的是像那个，如果说能够像今天头条这样，就是单独的团队孵化，以及这阿里巴巴这种阿米巴模式，腾讯里边可能诞生出来的科技成果太多太多了。但是很显然这家公司是压抑的哈，你会发现它产品线很多，但是就是。一直不能够让它自由飞扬，应该是控制欲太强这也是这个腾讯就是没有诞生这种类似于 Gmail 这种杀手级应用的这种土壤吧。当然来讲它整体的国家的它整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计划经济应该做得很好，所以说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确实呢却扼杀了创新你只要是强权一般就会扼杀创新。而这个当然来讲实际上创新是存在的，只是说很可能被别人把你的创新成果拿去了第26字节跳动公益平台联合抖音上线了星动公益计划，邀请多位明星主持人明星公益人加入哈，共同创建公益 IP。 其实拿这一条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说哈，我们看一看他的公益人里面都有谁哈，如果有韩红，而且是第一个的话， 啊，我就相信啊，他确实是，真的是在做公益。如果说没有，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傲慢的科技公司里面的一次，这个公关行为吧。我们拭目以待。27，滴滴公布了未经审计的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哈，滴滴营收426.75亿元，下降了2%。同时呢，阿里巴巴的张勇已经辞任了董事。滴滴呢，今年能否回香港上市，我们还期待中。滴滴呢，确实是生活中的这个目前无可被替代的一款 app。但是为什么会诞生这种局面呢？你想一想，为什么会诞生？当初啊，滴滴快递合并，到底是谁批的？为什么到现在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依然间啊，就是你没有办法，这就是多元化与这个单极所带来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我们的商业更加多元化，更有竞争，这时候呢，我们老百姓才能拿到更多的实惠。但现实情况下呢，却一再发生这种垄断性的行为，垄断性的并购。现在呢，滴滴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好的行为的时候，你也没有可替代品。当然来讲，我们看一些地图各方面也在发力，但是说它的市占率在那儿摆着，然后呢，它的体验在那儿摆着啊，它不出现大问题没事，它出现了大问题，你却没有办法。28，腾讯宣布企业级设计体系 TDI。正式对外开源，腾讯给力，是创新吗？能发展多大？29，根据这个有人探访了印度富士康，我给大家说说里面的这个状况啊。工资900，公司没有马桶，食物呢据说有虫子啊，当然主要原因可能是 iPhone 这个增产时被苹果停掉检查的一个情况。我们人类的共同富裕，我们这个邻邦三国的这个正在以极低的这种人力成本在这个市场里面进行拼搏我们国家呢目前呢肯定也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生产制造大国的名号我们是不能丢，而且呢我们要在领域里面进行升级迭代，我们要成为这个能够生产更高这种科技附加值的产品把一些低端可以转出去。但是呢，像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嘛？我们中国，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哈，就是2000年的领先，给了我们这种民族自信。但是呢，我们的决策呢，也是要更加长远。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这个有大的未来。其实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各项这种大型决策做的真的是相当的好。就是在一些微，因为你只要关注大，就一定在微上，疏忽。所以说在微上呢，就是控制相对严一些。同时呢，这个，就是会有一系列的这种，政策上的调整。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整个大趋势呢，其实就是在长。当我们长了力量，我们就能够飞起。其实我们一系列的大手笔的动作呢，都是给我们的未来提供能量。我们看问题尽量不要从短期看，当你跨越10年、20年、30年甚至100年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多少英明的决策这是当然来讲，这是从财富角度来考虑哈。其实只要是大家来讲在一个就是活得有希望，然后呢努力有方向，有时候呢你会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其实你很幸福。30 Are you OK? 小米印度版的 Mi Pay 软件或登记或批准哈，这是小米可以在印度做支付了吗？31，腾讯微信小程序用户信息相关的接口有了调整哈，像以后访问蓝牙、添加通讯录联系人、增加日历事件等都需要获得授权。哎，真蛋疼哈，添加通讯录联系人应该是有可能把这种广告人加入吧，增加日历事件呢也可能是被广告接口利用，所以说都需要获得授权。32，微软 Office Word 安卓版支持浪读功能，我这个功能拿出来的主要原因哈，这一条拿出来的主要原因就是本身这个接口费用已经很低了， 按说大部分软件都该支持了，哎呀，不成想现在只有小部分支持啊。如果说有一家公司完全开放这种入口的免费，你会发现它会被用多少次。但是呢，有条件，这里边可以参加广告。你想，这一个公司也会快速成为一个你耳朵里的广告公司，这就是你电梯里的广告公司呀，是不是？好吧，这一期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与你共同进步。另外呢，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客户加入啊，因为你们的这个对这些科技成果的受众远比我们这些科技人士要强一些。但是我们能称科技人士吗？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学习者。